我们请魔镜公公来当裁判，这样才公平。
好啊，
魔镜公公，魔镜公公！
哎呀，家里怎么这么乱了、啊？发生大地震了、
啊？不是啦，魔镜公公，我们在玩橡皮筋打仗，你看地上画了界限，莎莎在那一国，我在这一国。
哦哦呵呵，橡皮筋打仗啊？
对啊，仔仔最爱赖皮了，所以我们想请魔镜公公来当裁判。
好。
魔镜公公，你会不会玩橡皮筋打仗啊？
当然会啊，我小时候啊也很爱玩橡皮筋打仗啊。
真的？那干脆你不要当裁判，跟我们一起来打好了。
哎，好啊，我打得可准啊，你要小心啦。
那魔镜公公，你要加入哪一国呢？跟我同一国，还是要跟仔仔呢？
这个……
哎呦，不用啦，我们分成三国嘛，一个人一国。
好，就分成三国。不过我是大人，你们两个是小孩，根本不是我的对手啊。就算你们两个联合起来对付我，我也不在乎的。
魔镜公公，你可别小看我，我也很厉害哦。
魔镜公公，我们重新分配国界，你站在那边最远的地方，然后子弹站在那边，我在这边，我们三个人站成三角形好不好？
好啊，就这么办。哎，这正好是三国鼎立嘛。看来历史上的赤壁大战呐、又要重演啦。
什么是赤壁大战呢？
对呀、
赤壁大战呢、就是三国时代最精彩的那场战争嘛。
那究竟谁跟谁打？
刘备孙权联合起来和曹操对打，这是中国历史上啊最有名的一场战争。就是因为这场战争啊，才决定了魏、蜀、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呐、
那他们也是用橡皮筋打吗？
当然不是了，赤壁啊是长江流域的一个地名，这场战争是在长江的水面上打的，距离隔得很远，怎么会用橡皮筋打嘛？
对对，橡皮筋打不痛，他们一定是用手枪或者是大炮。
哎呦，拜托，古时候哪有枪炮啊？
那不然就是用
弓箭、用刀，还有用火。在赤壁之战里有一段很精彩的火攻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段故事吧。
啊，好吧。
火烧连环船。
东汉末年，中国就像是一块大饼，被分成了三块，曹操、孙权和刘备各是这三部分的领袖。曹操占据了整个的北方，他的力量最大，其次是孙权，他占领长江的东边，力量最小的是刘备，只占领长江西南边的几个地方。他们三个人呐、各据一方，好像是一个三角形。这个时期因而被称为三国时代。曹操他一直想当整个中国的主人，他率领了百万大军，乘坐1000艘战船去攻打孙权。以当时孙权的力量，根本就对抗不了曹操的大军，于是他就跟刘备联合起来一起对抗曹操。曹操虽然有百万大军，但是那些士兵都是北方大汉，平常在草原上奔跑惯了，很少坐船，如今啊坐在船上摇摇晃晃的，一个个都晕得好厉害哦。 还有的士兵都生病了。这下子可把曹操给急坏了，他连忙请来了一位军师庞统讨论作战的计策。
庞先生，你看该怎么办呢？
北方士兵不习惯坐船，又受到风浪颠簸，难免会呕吐生病的。我有个方法，不知道可不可行。
哦，先生有什么办法？你快说。
如果把30艘大船编为一组，在船头船尾之间用铁链铁钉连在一起，上面再铺上一层木板，这么一来不就像平地一样了吗？不但人可以自由行走，连马匹也可以在上面奔跑，而且就算风浪再大也不怕晕船了。
嗯，说的有理，确实是个好办法。
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船称为连环战船。
嗯，连环战船好极了。好，我们立刻动工。
曹操立刻下令改造战船，士兵们叮叮当当地忙碌了起来，把船一艘一艘地连接在一起，没多久就全部完工了。于是曹操就挑了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举行一次大演习。
好极了，好极了。
曹操站在指挥舰上，看着一队队的连环战舰在波浪中前进，舰上的士兵就好像是站在陆地上一样，晃也不会晃。曹操啊，真是开心极了。但是有些将领却很担心。
哎，丞相啊，万一敌人用火攻的话，那我们的连环船很难逃脱呀。
是啊，到时候啊，一艘船着火，30艘船都会烧起来，这可不能不小心啊。
你们以为我那么笨呢？你们想想，要用火攻得靠风吹，我们的船在长江北岸，等于是在敌军的西北方，如果敌军要烧我们的船，一定要借着东南风，否则风一吹，火势反而会转向他们自己那边。但是现在是冬天，只有西北风和西风，哪会有东南风呢？你们放心吧。
长江的另一岸，孙权手下的水军都督周瑜知道了曹操造连环船的事情，他立刻把所有的将军都集合起来商量应战的方法。
曹操把战船连在一起的事你们大概也听说了吧？
我们听说了。他们称为连环战船呢。
他们这么做就不怕晕船，战力会提高，这对我们很不利呀。
那倒未必，战船连在一起虽然比较平稳，但是如果我们用火攻的话，你们想会如何呢？
哎，对呀，只要我们放一把火，连在一起的船呢，就会被烧个精光。哎呦，这一招真妙哎。
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才能接近曹操的战船去放这把火呢？
这恐怕不容易，
而且风向也不对，恐怕不适合用火攻啊。
正当大家在讨论着怎么样对付曹操的连环战船的时候，一个白胡子的将军黄盖站了起来。
启禀都督，我方的士兵不到10万啊，而曹操有100万大军，双方打起来就好像拿鸡蛋去砸石头一样，胜算不大呀。我看不如向曹操投降，以保全士兵的性命。
住嘴！现在两军对阵，你竟然敢说出这种扰乱军心的话，不把你杀了，叫我怎么带领其他的士兵呢？来人呐，
在，
把黄盖绑起来，推出去斩了。
是。
等一等，都督啊，黄将军曾经立下很多的功劳，您就饶他一次吧。
是啊，都督，饶了黄将军一命吧。
哼，
看在各位将军为你求情的份上，我暂且饶你一条老命。不过死罪虽然免了，活罪可逃不了。来人呐，
在
打他一百军棍。
是。
哎呦！
就在众人的面前，被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直流。啪啪啪啪的打到第五十棍的时候，他痛得昏死了过去。
哎，都督啊，黄将军他已经昏过去了，别再打了，饶了他吧啊！
都督，再打下去啊，黄将军他会死的。哎，
好吧，哼，剩下的这五十棍先记着，等我杀了曹操，再来和你算账。
周瑜气呼呼的这么吼着。这一天晚上，黄盖敷好了伤，躺在床上休息，有个黑影溜了进来。
啊，周都督啊！
嘘，黄将军，难为你了。
这点皮肉之伤算不了什么，只要能烧了曹操的灵魂船，我就是再挨五十棍，我也愿意。
哎，不愧是个大将军，佩服佩服。哦，对了，你投降的信写好了吗？
哦，写好了，在这儿了。
好，我立刻托人送去给曹操。
原来周瑜打黄盖是事先串通好的，为了能够接近曹操的连环船，周瑜想出了这个计策。果然，曹操看了信之后十分高兴。
黄盖要向我投降，算他聪明。
丞相，这其中会不会有诈呀？我们得小心提防。
我相信他是真心要投降的，他被周瑜痛打了一顿，心里一定恨死周瑜了。
这黄盖的信上怎么说啊？
他说明天晚上要劫持几艘载运粮食的船，投奔到我们这儿来，船头插着青龙旗作为标志。哈哈哈哈，看来刘备孙权的末日快要到了。哈哈哈哈，
黄盖的苦肉计终于骗过了曹操。但是如果明天晚上不吹起东风，那么这个火烧连环船的计策就行不通了，那可怎么办呢？周瑜担心极了。这时候刘备的军师诸葛亮笑嘻嘻地对周瑜说，
周都督，你不必担心，明天晚上我就可以帮你向老天爷借到东风。
什么？向老天爷借东风？
嗯，
东风又不是东西，哪能用借的？
当然可以了，我以前学过呼风唤雨的法术，现在正好可以派上用场了。请你立刻派人在山上替我搭一座神坛，我就能够替你借来三天三夜的东风，让你顺利的进行火攻。
你真的能借到东风？
哼，你试试看不就知道了吗？
小朋友，你一定也很奇怪，诸葛亮他真的有那么大的本事向老天爷借东风吗？其实啊，诸葛亮他哪里会什么呼风唤雨的法术啊，他只是会观察天气的变化，知道接下来的三天风向将转为东南方向。第二天，周瑜安排好了兵马战船，就等诸葛亮借来东风，就要发动攻击了。
现在是什么风向？
报告都督，是西北风。
诸葛亮该不会是骗人的吧？哼，他要是敢骗我，看我不宰了他。
报告都督，风向已经转了，现在吹东南风了。
哦，真的吗？
周瑜连忙冲出营帐，看见所有的军旗都翻向了西北方，果然是吹东南风了。周瑜打心里佩服诸葛亮。
这是老天爷在帮我。
这一天晚上，月亮刚升上来，黄盖带着几艘船乘风破浪地向曹操的军营开了过去。
曹丞相，南岸来了十几艘大船呢。
哦，船头是不是插了青龙旗？
是。
哈哈哈哈，好极了，那是黄盖来投降的船只，快准备接应。
是。
当黄盖的船接近曹操的连环战船的时候，他突然高声下令，
放火，开始放火。
曹操哪里知道黄盖是假装投降的，他的船上装的也不是什么军粮，而是干柴和稻草，上面还浇了油。当黄盖下令放火的时候，十几艘船立刻就冒起了熊熊的烈火，直冲向曹操的连环战船。不一会儿功夫，所有的连环战船也都烧了起来，红红的火光把江面照得像白天一样亮。这个时候，乘着小船逃走的黄盖哈哈大笑。
曹操，这次你上了我们都督的当了。
曹操这才明白，原来周瑜打黄盖，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他们是串通好了，演出一出苦肉计。而庞统献的连环计也是周瑜事先安排好的。咚咚咚，南岸传来震天的鼓声，周瑜的大军已经赶到了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猛烈攻击，曹操的军队惊慌失措，无从招架，有的被杀死，有的被烧死，有的掉进水里给淹死，简直是一败涂地。
拜托拜托，你让我喘口气好不好？
魔镜公公，你也太逊了吧，才讲这么一点就喘不过气来了。
仔仔，魔镜公公好心讲故事给我们听，你怎么可以这么没有礼貌啊？
我不是故意的嘛，我只是太急了，谁叫魔镜公公说的这么精彩，我才会忍不住想一直听下去嘛。
哎呀，崽崽啊，你真厉害呀、啊！先损了我一顿，接着又给我戴上一顶那么高的帽子，哈哈，我担待不起哟、哦。
看吧，魔镜公公不高兴了。
对不起了，魔镜公公，你不要生气嘛。这样好了，我请你吃冰淇淋。
哎，这还差不多。我要吃巧克力、草莓加芋头，这三种东西加在一起啊，真好吃。
好吃鬼！
什么？仔仔，你说什么？
没有啦，魔镜公公，你要吃什么都行，不过你得先把故事说完哦。后来曹操有没有再来打他们呢？
没有，后来曹操啊就生病死了。
可惜，不然一定还有一场更精彩的复仇之战。
魔镜公公，我上次听爸爸说，诸葛亮真的施展法术借东风，不像你说的那样啊。
你爸爸说的那一段啊，一定是从《三国演义》里看来的。
《三国演义》？什么是《三国演义》啊？
那是一本书，是一个叫罗贯中的人所写的，他是根据三国时代的故事为背景，再加上自己的想象力，把三国的故事啊说得更精彩。哎，很多人看了都好着迷，一看再看，看了好几遍了。
那 演义》跟真的三国故事有什么不一样呢？
对啊，
大部分呢、是一样的，只有一些地方啊，作者把它夸大了，所以跟原来的历史不太一样。比如说《三国演义》里把诸葛亮描写得很厉害，会呼风唤雨，也会预知未来，这都是编造出来的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
好了，故事说完了，仔仔，咱们去吃冰激凌吧。
好吧，不过魔镜公公，你只能吃一颗10元的那种。
什么？一颗10元的？那我不就不能吃巧克力加草莓加芋头的了吗？
可以呀，只不过你要自己掏腰包。
啊？好吧。
魔镜公公，你今天好帅呀！
是吗？
嗯，你今天看起来很不一样哦。好，对不对，仔仔？
没有啊，还是一样啊。对对对，魔镜公公今天好英俊哦，至少比昨天年轻了10岁耶。
真的？你们没有骗我？
我们怎么会骗你呢？魔镜公公，待会儿我想吃三色冰淇淋，你可不可以请客啊？
哎呀，可以，当然可以了，今天我太高兴了。莎莎，你要吃几颗我都请客。
谢谢你，魔镜公公。
那我呢？
你自个儿掏腰包啊。
莎莎，你好狡猾哦。
哎呀，来吧来吧，仔仔，魔镜公公啊今天心情好，连你呀、也一起请。哎，走吧。